《隋唐演义》续集74回，书接上文。王八党保着李密，要深夜突围。那位说能出得去吗？恐怕不容易啊。他们觉着做这个事儿非常保密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实则不然呢。李世民那么聪明，什么事儿料不透啊？当王八党保着李密，翻山越岭，好不容易走到天快亮了，前面一道大山拦路，这个地方叫断密涧。翻过断密涧，就离开了瓦岗山。王八党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。失败成功也在此一举。再看看手下这些人，一个个累的是气喘吁吁。王八党做了动员，偷着告诉大伙儿再加一把劲儿，眼看我们就逃离虎口了，真到了平安之处，绝不会亏待弟兄。做完动员之后，大伙儿是加紧赶路。刚走到大山根底下，突然听见对面咚啪啪炮声震天，大地都在颤抖啊！李密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，王伯党也大吃一惊啊！抬头一看，天是似亮似不亮。要离着不太远，也能辨清方向和五官呢。再往山头四外一看，全是唐兵唐将，风卷旗号，到处都是伏兵。再想走已然不及，再往山后看，后边也是唐兵。王伯党心里头一翻个，完了，大势已去。再往对面山口上观瞧，就见李世民、李元霸满脸都是笑容啊。李世民用手一指，王伯党、王将军，你们走不了了，我就知道你们非得突围不可。你就没想一想能出得去吗？我20万大军把瓦岗山围了个风雨不透，你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啊。王伯党啊，这可到了最后的关头，你还是投降吧。我爱惜你是个人才，爱惜你够个男子汉，如果你此时此刻愿意投诚，我双手欢迎。你不愁不做闲官，如果忠言逆耳，你可是死路一条。李元霸也说话了，哎，姓王的，你服不服？这啊都是我二哥神机妙算，就多暗定你们，这仗没法打。哎，出来逃走没有其他路可行，所以才在这设下伏兵。我们等了一个晚上了，哎，我二哥算的真准，你们真来了。王八党，你还不投降吗？再不投降，你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？王伯党一看到了现在就得突围了，跟李密商议，王爷，事到如今咱就豁出去了。我说王兄啊，你随便吧，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。弟兄们，大敌当前，唯有以死相拼，随我来。您说要想突围谈何容易，他们得豁出命去，从山坡底下攻到山坡顶上，再从顶上冲到山坡底下， 也可能突围，就这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得死多少人？唐兵唐将占着有利的地形，人家都安排好了。等王八党这2000人刚冲到半山腰，再看李世民一声令下，事先准备的灰瓶炮子、大石块，可劲儿往下炮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那人受得了吗？一块大石头轱辘下来，就一条血胡同，不定砸死砸伤多少人。而且山头上人也多呀，就像下雨下雹子差不多少。顷刻之间，瓦岗军就死伤大半，实在顶不住，就撤下来了。王将军，大帅，我们上不去。王八党亲眼目睹，这不要人的命吗？我跟他们何冤何仇，能叫他们都死了吗？王八党没办法，掉头逃走。可走到哪儿都是唐兵唐将，走到哪儿都是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。唐兵这包围圈是越缩越小，越缩越小，最后把他们军臣也就200来人吧，挤到断密涧这山沟里头。唐兵都居高临下往下看着，这一条山沟能有多宽，能有多长？200来人在山沟里，干去那挨打的，累生双翅，难以飞跃。李世民最后喊了一声：“王八党，眼前就是死路了，你想也不想！”王八党是破口大骂：“没门，我至死不降！”好，放箭。唐兵放箭如骤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200来人禁得住射吗？时间不大就死个不得理了。王八党这身上也中了6、7支箭，在那封建年代，那都封建落后，那人的武器除了刀枪就是刀枪，弓箭那就算利器呀，那就了不起。大将军不怕千军，就怕寸铁，那玩意儿速度快，射射就够呛。王八党一看不行了，怕李密受伤，赶紧军臣从马上跳下来，王八党把李密压在身底下，用身子挡箭。虽然他有盔甲护身，那玩意儿也不行了，架不住三愣透甲锥呀。王八党这个身上就不知挨了多少箭，李密就在王八党身子底下紧闭双眼，紧咬牙关，在这等死。射了好一阵，最后李世民把手一举，停，不射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开始搜山，看看还有活的没有。等他们来到断密涧山沟里，挨个检查，这200多人都变成刺猬了，无一生存。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找着了王伯党。再看王伯党的后背上密密麻麻呀，起码他个人就挨了200-300箭，都射楼了，跟筛子差不多少，早已绝气身亡。把王伯党招下去，再往下边看着李密。再看李密，脸都发青，是七窍流血。虽然他身上没着箭，但是被王伯党是活活的压死。当然，王伯党是好心，为了保护他。但是王伯党身躯高大，这一压在底下，那么长时间没动，李密是又惊又怕，在家里一闷，所以活活的压死了。李世民看着点了点头，哎，王伯党真盖世豪杰也。别看没投降，正人君子人人可敬啊， 因此李世民对王伯当十分崇敬，传下令去给他们君臣准备棺椁，建起下来，脸身上洗干净，包扎好了，装到棺椁之中，就埋在断密涧，立下碑，刻下碑文，做永久纪念。另外还找了俩人，每月给发工资，让这俩人打扫坟墓，初一十五降香以祭英灵。李世民全安排好了，就这样占领了瓦岗山，还得的那胜利品堆积如山呢、把那宫殿全都扒掉，房屋全都毁了，以防他人占山为王。那么老弱病残者全都倒地投降了，李世民一概赦免无罪。就在瓦岗山驻兵两月挂零，一切后事全处理完了，瓦岗山周围的州县也全归附了大唐，老百姓过得也挺安生。他管的是隋朝呢，是唐朝呢，哎，谁得过就跟谁呗，谁好就随谁呗。看来大唐朝比大隋朝要强得多，所以老百姓心也就踏实了。李世民一看一切就绪，这才奏凯班师回京复职。在这儿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他们回师的时候正好是六月三伏的时候，这天呢老阴天，老下雨，有时候雷雨大风，咕隆隆的雷声不绝呀，走起路来十分艰难。单说这李元霸，李元霸那么高的本事啊，他有个忌讳，忌讳什么呢？就怕打雷。他从小那会儿一听这雷声，他就钻到他奶奶被窝里去，一听这雷声就钻他的娘被窝里去，多的雷声过去了他才出来。你说这个人怕什么的都有，有怕拉拉鼓的，有怕毛毛虫的，有怕蛇的，有怕耗子的。这李元霸呢，那么高的本事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打雷。到这么大了，这毛病也没改。哎，正好遇上这天气。这一天起队的时候，本来是亮瓦青天，走到半路上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刹那之间是烟云密布。紧跟着雷声大作，咔啦咕噜咕噜，瓢泼大雨，电闪雷鸣。你说上哪儿安身去？把这李元霸给吓的，哥，我怕。哎呀，李世民一笑，四弟呀、你怕什么呢？打雷有什么可怕的啊？别怕，有哥哥在你身边。哥，我怕阿弟要命。李世民呢，为了给他鼓劲儿，兄弟，你胯下马掌中锤，打遍天下都没对手，你怕什么？就雷神电母也惧你三分，你越怕越有鬼，你不怕就没事了。你那么高的本事，你怕什么？说的也对。那啊，我就啊不怕。这李元霸嘴那么说，心里还胆战心惊。他们往前走了不到半里地，雷声更大了，咕噜咕噜。这李元霸来劲儿了，心说话：我怕啥？雷神电母也怕我，我这锤打遍天下没对手。我光打人呢、连神我照样打。他这一击把掌中的双锤扔出去了，往空中扔，那意思打雷神电母，叫你看看我李元霸的功夫怎么样。就去你娘的，您说他傻不傻？那能打得着吗？雷神电母在哪儿呢？ 他抛在空中，一则下雨，二一则扔的也不算太高，扔完之后他扬着脸看看打着没打着，雷神电母在什么地方呢？哪知这锤落下来了，那锤那么老沉，翻着个一落下来，李元霸没看清，其中有一柄锤正砸到脑门子上，啪！可叹李元霸那么高的本事，那么大的英雄，自己把自己给锤死了，吭哧死尸栽于马下。等李世民到了近前一看，兄弟已经绝气身亡。李世民抱着尸身放声大哭。最后李世民也想了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这就是命中注定，谁也更改不了啊。那马上命人吧，准备棺椁，把兄弟装殓起来，把锤捡回来，战马拉着，哭了一路回到长安。李渊听说儿子死了，失去了左膀右臂，伤心的不得了，找僧道超度，最后远台深埋，修坟立墓，咱自不必说。书说的现在啊，你想头条好汉李元霸，二条好汉宇文成都，熊阔海、武云昭、武天锡等等等等等，陆续都不在了。这十三条好汉就剩下几个人，大部分怎么死的都有。李元霸一死，李世民回京复职，咱不必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冈山散将的一拨人，秦琼、程咬金、罗成、罗松、罗焕及其几家的亲属，他们凑的一波了，也可以说他们这波人是最多不过，都有老人。哎呀，秦琼心如刀绞啊，等离开了瓦岗山之后，他没短了掉眼泪。后来知道了玉玺换萧妃都是程咬金的主意，这一路之上大伙都埋怨程咬金，特别是罗成指着程咬金的脑袋，我四哥呀，你好糊涂，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你得玉玺也是你，换萧妃也是你，要不换了萧妃，何至有今天？瓦岗山兵败将亡，之所以有今天，跟你有直接的关系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大伙都埋怨他，程咬金也没词儿了，各位嘴下留德，嘴下留德吧，我怎知能有这个结果啊？他我这人是一脸抹不开的肉，李密求到我的门下了，你说又甩鼻涕又掉眼泪，我这心就软了，怪我行不？怪我行不？说我是罪魁祸首也行，说我是首犯也行，怎么的都行，你们打罚随便吧。秦琼口打哀声，老四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事到如今不必埋怨了，这也是天意啊，怪谁？怪就怪李密，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，我看连那萧美娘也不是罪魁祸首。大伙边走边议论，上哪儿去？谁心里他也没数啊？你看有瓦岗山有家，那是拴马庄，能把大伙拢住，现在一旦分开了，六神无主，真好像断线的风筝。这一天晚上，罗松、罗焕来找罗成，跟罗成先商议，兄弟叔叔，有件事跟你商议，昨天在路上啊，我娘睡不着，想家了，想回河南江家集，哎呀，跟我商量了半天，老人都是叶落归根呐，思乡情切，怎么办呢？我说把大伙都接到江家集去，恐怕你们也不能去，如果不能去的话，咱们暂时就得离开，我们爷儿俩 保着我娘打算回原籍。
哦，
罗成一想，本来我们是一个爹俩娘的，那爹在着是一家人，爹不在了虽然是一家人，跟当初也有区别呀。既然老太太想回江家集，我就没法挽留了。罗成抽个空去看看江王妃，江王妃把话也说了，一边说一边掉眼泪，说你爹不在了，现在我就想回家过几天安生的日子。罗成劝了几句，老太太执意不听，也只好如此了。罗成把这意思跟秦琼、程咬金也说了，这哥俩也看望看望江氏王妃，把话落到这一地步，谁也别勉强谁吧，就做好了准备。第二天，罗松、罗焕保着娘这才起身赶奔河南，摊这一波走了，就剩下秦琼、程咬金、罗成这些人等，那人也不少，也有百十来号啊。他们是起身东一头西一头，不知道哪里安身。哎，单说这天他们走到洛阳了，这洛阳可是个大地方，六朝古都啊，多少个朝代在此建都，几度兴衰，现在依然是繁华热闹，名胜古迹极多，山水也美，老百姓也富足啊。你走到这城边就发现了，走路的老百姓一个个笑逐颜开，你看走道都扒着胸脯，很少人沿街乞讨。看那城关，哎，买卖铺户都开张营业，买卖都挺兴旺。一路之上，他们看的是什么？满目的荒凉，冷不丁发现这种盛况，真是天地之别呀！程咬金不愣着大脑袋，哎，我这洛阳倒热闹啊，哎，这地儿不错。哎，我说二哥呀，我看这意思，咱们走的日子也不短了。人困马乏，不如进了洛阳啊，咱们住些日子，缓过乏来，上哪儿去咱们再商议，反正行囊里头有的是钱呗，您看好吗？也只好如此。老兄弟你说呢？罗成点了点头，行行行行。他们就住到东关外叫玉成老店，这店房挺阔气，包了个院，让家眷们全都住下，前面又包了三间房，这哥仨就住到前院。老少人们全安顿好了，程咬金这人好动不好静，另外好奇心比别人极强。哎，我老兄弟二哥还在屋闷着难受，刚才一路风光看着挺好，不如利用这段时间上街去逛逛。罗成不爱去。四哥你玩心真不小。哎，老兄弟走吧走吧，陪着哥哥到外头是游山逛景。